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203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参与迫害法轮功，中共间谍被判刑；美国德州发布三项行政命令，抵御中共跨国镇压和渗透；加拿大西人法轮功学员分享读大陆法会心得；海外学员正法修炼活动简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登，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海外综合：参与迫害法轮功，中共间谍被判刑。2024年11月19号，美国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纳尔逊·罗曼判处中共间谍陈军入狱20个月。他的同伙林峰已于2024年9月26号被罗曼法官判处入狱16个月。他们去年5月在美国被捕，被指控在中共的指示下参与迫害美国法轮功学员的计划。除了被判处入狱之外，陈军还被判处三年监外执行，并罚款$50,000。当天，美国纽约南区检察官达米安·威廉姆斯宣布，陈军因担任中共政府未注册代理人并贿赂美国国税局代理人而被判处20个月监禁。陈军的行为与阴谋迫害美国法轮功修炼者有关。检察官威廉姆斯说，陈军与中共政府站在一起，骚扰和恐吓法轮功，而法轮功是中共长期以来迫害的目标。为了做到这一点，陈军企图贿赂他认为是国税局特工的人，以破坏美国税法的管理，并破坏国税局的举报人计划。威廉姆斯说，本办公室不会容忍压制言论自由的行为。今天的判决提醒我们，美国司法系统将追究那些企图在美国领土上进行恶意跨国镇压的人的责任。根据美国司法部7月25号发布的声明，被告陈军和林峰贿赂美国国税局官员，协助中共政府对法轮功的跨国镇压。71岁的陈军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年44岁的林峰是中国公民，居住在加州洛杉矶。他们承认犯有充当中共未注册代理人和贿赂国税局特工的罪行，他们涉嫌密谋针对美国的法轮功学员。根据法庭文件，至少从2023年1月到2023年5月左右，陈军和林峰在美国境内按照中共政府的指示工作，包括被确定为中共官员一的中共政府官员，以进一步推动中共镇压和骚扰法轮功修炼者的运动。在中国，法轮功修炼者面临中共政府的一系列迫害，包括监禁。作为中共迫害法轮功运动的一部分，陈军和林峰参与了中共政府指挥的一项计划，操纵美国国税局的举报人计划，试图剥夺由法轮功修炼者经营的神韵艺术团的免税地位。陈军向美国国税局提交了一份有缺陷的举报人投诉后，陈军和林峰支付了$5,000现金贿赂，并承诺向一名所谓的美国国税局特工支付更多钱，而这名特工实际上是一名卧底警官，他们企图用这种方式来换取特工协助推进投诉。陈军和林峰都没有通知司法部长，他们是在美国担任中共的特工。在整个计划实施过程中，陈军在一通录音电话中明确表示，这些贿赂均由中共指示和资助，其目的是实现中共政府所谓推翻法轮功的目标。在根据司法授权的窃听功能截取的电话中，陈军和林峰讨论了从中共官员一那里收到有关贿赂计划的指示，删除从中共官员一那里收到的指示以逃避侦查， 以及如果陈军和林峰贿赂特工的计划没有按计划进行，就向中共官员一发出警报和拉响警报。陈军和林峰还讨论了中共官员一是负责针对法轮功的贿赂计划的中共政府官员。作为该计划的一部分，陈军和林峰于2023年5月14号在纽约纽堡与特工会面。会面期间，陈向特工支付了1000美元现金贿赂，作为初始部分贿赂。陈军还提出，如果陈军的举报人投诉成功，他将向特工支付总计5万美元，以启动对神韵艺术团的审计，以及美国国税局任何举报人奖励的 60%。 2023年5月18号，林峰在约翰肯尼迪国际机场向特工支付了4000美元现金贿赂，作为进一步实施该计划的额外部分贿赂。陈军和林峰各自承认一项充当外国政府未注册代理人的罪名和一项贿赂公职人员的罪名。陈军于7月24号认罪，林峰在7月25号认罪。
前中情局人员充当中国间谍，被判10年监禁并终身接受测谎检查。此前的2024年9月11日星期三，前中央情报局人员和联邦调查局合同制语言专家马玉清曾被美国判处10年监禁。马玉清为中共在美国从事间谍活动并为此得到报酬。71岁的马玉清今年5月与联邦检察官达成控辩协议，被判10年监禁并终身接受测谎检查。马玉清出生在香港，1968年移居夏威夷的首府檀香山，1975年成为美国公民，1982年加入中情局，第二年被派往海外，1989年辞职。他在中国上海生活和工作，直到2001年返回夏威夷。这一年在中国情报人员的要求下，他同意做出安排，把上海国安局人员介绍给他的哥哥。他的哥哥也担任过中情局办案员。在一次卧底行动中，马玉清告诉一名假扮中国情报人员的联调局卧底特工，他希望看到祖国成功。联邦调查局檀香山主任特工史蒂芬·梅里尔在马玉清被判刑后发表声明说，让这件事对任何想做同样事情的人发出信息，无论需要多长时间，无论经过多长时间，你终将受到法律制裁。
中国工程师在美国从事间谍活动被判入狱8年。2022年9月，31岁的纪超群因在美国为中共从事间谍活动被判入狱8年。根据美国司法部当时的一份声明，纪超群10年前持学生签证来到美国，他曾于2016年加入美国陆军预备役，该计划招募对国家有益的有重要技能的外国人。美国官员表示，他在申请和面试中对招聘人员撒谎。纪超群还参与了窃取美国航空商业机密，向江苏省国家安全厅提供可能被招聘的8名美国公民的信息。纪超群解释说，有了军籍证件，他就可以参观航空母舰并拍照。他还说，一旦他获得了美国公民身份并通过安全调查，便将去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或美国宇航局求职。他打算在其中某机构做网络安全工作，以便访问所有数据库，包括科学研究的数据库。2023年，美国通用电气公司的前雇员郑晓庆因将雇主的机密信息泄露给中共政府，在美国被判刑2年。2022年，徐延军因密谋窃取通用电气等美国航空航天公司的商业机密，被判在联邦监狱服刑20年。他是首例被引渡到美国受审的中共情报官员。对比上述5个中共间谍案的判处结果，目前美国政府似乎认为参与窃取政府和商业机密更有危害。熟悉中共本质的人都知道，事实上所有危害美国社会安全和美国公民安全的中共间谍都是危害深远的。历史上，美国一贯在帮助中国，美国人对中国人也很友好。然而，美国却一直被中共视为头号敌人。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相应的， 中共针对世界各国，特别针对美国的间谍网及间谍活动也达到了顶峰。
中共间谍参与迫害法轮功被判刑案媒体聚焦。11月19日，美国司法部和美国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宣判中共间谍陈军和林峰入狱的刑期后，美国司法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陈军和另一名同样住在洛杉矶的中国公民林峰参与了中共中国政府在美国镇压和骚扰法轮功学员的行动。11月19日，福克斯新闻41台和华盛顿州新闻网对此事进行了报道。11月20日，联合国际通讯社以法院判处中国公民攻击法轮功学员的阴谋罪名成立为题发表了报道。 Holdline.com 新闻网也于11月20日报道，为注册中共代理人在镇压法轮功计划中行贿被判处20个月监禁。美国纽约南区检察官达米安·威廉斯姆在一份声明中强调了美国的决心，今天的判决提醒我们，美国司法系统将追究那些试图在美国领土上进行恶意跨国镇压的人的责任。威廉姆斯强调，这种旨在压制言论自由和骚扰美国境内批评中共的人士的行为是不会被容忍的。
以下是明慧记者从纽约发来的报道，美国德州发布三项行政命令，抵御中共跨国镇压和渗透。
请听明慧网文章，美国德州发布三项行政命令，抵御中共跨国镇压和渗透。明慧记者纽约报道，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1月25日。中共永远无法成为正常世界的一部分，中共的本质决定了其行动旨在欺骗、敌视和霸权。2001年12月，中共骗取美国和西方国家的支持，加入了世贸组织，并获得贸易方面的各种优惠待遇。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中共逐渐不屑于隐藏其真本心，世界各国也因与中共友好往来付出了沉重代价，特别是历来对中国人民友好支持的美国人民。随着2024年11月5日美国总统大选的落幕，美国德州率先开始了抵御中共的法律行动。2024年11月18日至19日，美国德克萨斯州州长格雷格·阿伯特连续颁布三项行政令，以保护德克萨斯人免受中国共产党的海外打压和威胁。这三项行政令是 GA47、GA48 和 GA49， 其中提到若干个中共日益侵犯美国公民权利、深入渗透美国政府机构以及对美国关键基础设施构成切实威胁的具体案例。每项行政令都概述了德克萨斯州在各个领域对抗中共的具体行动方案。一、GA47 防止中共骚扰和胁迫德州人。2024年11月18日，阿伯特州长签署了针对中共的第一个行政命令 GA47， 旨在保护德州人免受中共的跨国骚扰。该行政令要求德克萨斯州公共安全部 DPS 在其管辖范围内采取四项防御行动，对那些代表中共政府镇压持不同政见者的个人将提起刑事指控，并与地方和联邦执法部门一起评估中共在德克萨斯州实施跨国镇压的情况。行政令还指出，将查明涉嫌参与这些镇压行动的个人，并于2025年1月15日之前向政府领导人提供关于如何有效应对此类威胁并制定培训计划的政策建议，以便该州内的政府和非政府组织能够向公共安全部报告中共的镇压活动。最后，该行政令还要求建立公共热线，以便让德州民众上报可疑的跨国镇压事件。 中国共产党在全球范围内对中国意见人士进行骚扰，试图将他们强行遣返中国。阿伯特在新闻稿中表示，德克萨斯州不会容忍中国共产党或其邪恶的代理人对超过25万名合法的以德克萨斯州为家乡的华裔人士进行骚扰或胁迫。二 GA48 在州政府中建立针对中共渗透的防御体系。 GA48 号行政令是11月19日签署的两项行政令中的第一个，它概述了如何确保德州政府免受中共在内的外国对手的影响。根据这项行政令，所有州政府机构将对其承包商进行彻底审查，确保他们与敌对国家中共没有联系，禁止所有政府雇员接受敌对国家的礼品，也不能因公前往这些国家。因私前往的政府雇员必须提前报备，并在旅行结束后提交活动报告。该命令还要求对申请政府职位的人进行更详细的审核及背景调查。德州的公立大学将按规定披露收到的任何来自外国的礼物和相关合约，禁止州公立大学的员工参加敌对国家的任何招聘计划，例如中国的千人计划。签署该行政令后，阿伯特州长在随后发布的新闻稿中强调了保护公民免受中共间谍活动的重要性。他说，联邦调查局的报告称，中共政府活跃地将地方和州政府官员作为目标，作为其破坏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一部分，保护德州人民免受敌对国家对德州和国家安全的破坏，对我们州政府的强化是至关重要的。三 GA49 保护德州的关键基础设施。三项行政令中的最后一项是由阿伯特州长于11月19日签署的 GA49。 这项行政令旨在解决中共可能对德州关键基础设施发动的潜在攻击。阿伯特州长说，就在去年，一个敌对的中国政府代理人瞄准了美国的通讯、能源、交通、水和废水系统，威胁我们的国家安全。今天我指示德州机构找到潜在的漏洞，以防止网络攻击地方、州和其他关键的基础设施。德州将继续保护我们的关键基础设施，确保德州人的安全，免受来自中共或任何敌对外国政府的潜在威胁。阿伯特州长提到的攻击事件发生在2024年4月，是由中共资助的被称为福特飓风的黑客组织发动的。据路透社报道，福特飓风成功侵入美国的电信、能源、水和其他关键产业设施。该行政令指示德州紧急管理部和德州公用事业委员会调查该州基础设施是否有任何漏洞，并提出解决方案，并要求这两个部门对重要工业部门的网络攻击进行模拟回应，并对外国敌手对德州电网发动攻击进行模拟重启。四，美国境内中共威胁日趋严重。阿伯特州长的三项行政令是在中共对美国各地的渗透日趋严重、备受关注的情况下发布的。最近越来越多的中共渗透美国案件被公布于众。2024年9月，两任纽约州州长的前高级助理孙文被美国司法部起诉。孙文被控充当非法中共代理人，他被指控阻止台湾官员与纽约州长办公室往来，更改纽约州官员的信息，以附和中共的立场，并发出未经授权的邀请信，安排中国政府官员和纽约州官员会面等活动。2020年10月，美国司法部对参加猎狐行动的八个人提出起诉。猎狐行动是对居住在海外的中国意见人士进行监视，并胁迫其返回中国的法外遣返行动。司法部指控这八个人听从中共的命令，对这些意见人士进行跟踪、骚扰和威胁。近日， 中国政府内部人士泄露出黑龙江省公安厅的内部会议记录，表明这一遣返行动至今仍为中共所用。根据黑龙江省公安厅的会议记录，中共公安部正在针对居住在美国的法轮功学员陈佩明。陈佩明是目前已知的第一个中共活摘器官的幸存者，中共强行从受害者身上摘取器官以高价出售，这个过程往往会导致受害者死亡。今年早些时候，陈佩明公开讲述了他的亲身经历，在未经他本人同意的情况下，他的一部分肺被摘取。中共会议记录透露，中共正在采取三套策略阻止陈佩明发声。一是设法通过他的亲朋好友向他施压，迫使他回中国；二是计划让陈佩明的朋友和中共官员来探望他，试图让他撤回供词。如果以上两个策略都未能奏效，第三个策略是暗杀他，并伪装成自杀。这位透露消息的中共内部人士说，黑龙江省公安厅负责执行第三个策略，他们已经在做准备了。五，美国政府官员支持德州三项行政令。德州三项行政令公布后，多位美国联邦和州一级的政府官员表达了对德州的支持。美国国会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迈克尔·麦考尔众议员赞扬阿伯特州长对中共的跨国镇压采取强硬立场。身为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我亲眼目睹了中共对美国造成的危险。迈考尔在一份声明中说，在阿伯特州长的领导下，德州率先担负起了反抗中共的重任。在中共试图渗透我们的国家并损害美国的国家安全时，我们不能坐视不管，袖手旁观。德州众议员吉恩·吴赞同迈考尔众议员的观点，他说，我为阿伯特州长鼓掌，他做出新的承诺，保护美国华人和我们的州的中国移民和持不同政见者的民权，能够表达自己的想法并自由的生活，这是美国梦的核心承诺，任何试图将其剥夺的人就是在公然违背德州的价值观。GA48 行政令的文本明确定义了中共和中国人民的区别，并强调来自中国的威胁是来自中共政府和中共本身，而不是来自美国华人，也不是来自中国人民，他们往往是中共政府和中共的受害者。
以下是明慧多伦多记者站发来的报道，加拿大西人法轮功学员分享读大陆法会心得。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加拿大西人法轮功学员分享读大陆法会心得。明慧多伦多记者站报道，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1月20日。2024年11月7日至19日，在第21届明慧大陆法会陆续发表至43篇交流心得文章之际，几位加拿大西人法轮功学员分享了他们阅读大陆法会文章的心得。海外法轮功学员通过阅读明慧大陆法会文章，了解到大陆法轮功学员的修炼历程。大陆法轮功学员敞开心扉，分享了他们珍贵的修炼故事与体悟，他们遵循大法法理后展现出的修炼人的美好境界与中国传统美德，使海外法轮功学员受益良多，并找出不足，奋起直追，共同精进，共同提高。一、学会体贴他人不易。乔治在加拿大出生长大，现居蒙特利尔，是一名木工。在读完《大法使我弃私而为他》后，他深刻体会到，经历苦难时，修炼人有法理来指导，是多么珍贵的福分。文章中， 作者从婴儿到成年饱受皮肤病的困扰，因而性格乖张。28岁时，丈夫因车祸去世，作者只能独自照顾孩子。为了生存，她曾经胡搅蛮缠，好勇斗狠，还教孩子把指甲留长去抓人。修炼后，面对邻居的污言秽语，作者不怨恨不计较，还好言相劝。父亲一向刻薄对待他，当老人卧床不起时，他也不计前嫌，照料到父亲去世。作者的经历让乔治认识到，应该对生活中原本怨恨的人生出慈悲之心。他说，生活中有些人的言行令我反感，然而在了解作者的人生经历，理解他为什么会养成这样的性格以后，我意识到之前的想法不仅狭隘，也是对他人的伤害。未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我开始同情和尊重那些原本我嫌弃的人。乔治感慨道，经历痛苦后，人很难保持婴儿时的纯净与天真。然而作者能在孤儿寡母受人欺负的巨大苦难面前，不去产生任何抱怨生活不公的情绪。我在生活中也遇到一些困难，心事重重，作者的心境让我意识到要坦然面对，以不把苦难当回事的心态走出困境。二，生出善心，走出自我。埃希利在加拿大出生，2020年走入修炼，在读先考虑别人，把善良送给对方时，作者的无私打动了他。暴雨中，70岁的作者为素不相识的女士撑伞，将她送回家，自己却淋得湿透。反观自己，埃希利回忆起自己在修炼前，虽然乐于助人，但背后的动机是出于自私，为了获得事业的晋升、社会地位的提高以及称赞与优越感。修炼后，尽管他早就意识到这个问题，但是还是没有达到作者这种遇到任何事情第一念先考虑别人的思想境界。埃希利说，同修的故事让我意识到，作为修炼人应该每时每刻都先考虑别人，而不是有时候能做到，有时候做不到。作者还讲了自己去修脚时，面对店主和其他客人，一开始不敢在这么多人面前讲真相，但是他又认为人多正是讲真相的机会，就硬着头皮讲了。埃希利突然觉察到自己也害怕在公共场合讲真相，他说，我总是局限在参加大法项目的时候才去讲真相。作者的经历提醒我，也应该向每天在生活中遇到的人讲真相。作为自由生活在海外的西人，我更要克服对公众直接讲真相的恐惧。一个陌生小伙子敲响埃希利的家门求助，他的汽车引擎过热，需要冷却液才能继续开车回家。埃希利的旧车也有这个毛病，车库里正好有一瓶。为了表示感谢，小伙子坚持要给埃希利报酬。埃希利谢绝后，按照大陆同修的例子做了。他说，我告诉他我练法轮功，向他讲了真相，并向他澄清了中共的谎言。我给他介绍法轮功网站上免费学习班，还分享我修炼后人生的转变。那个小伙子喜笑颜开，连连说，能遇见你是多大的幸运。我告诉他，这件事绝非偶然。透过他灿烂的笑容，我感受到他内心深处对大法的盼望。三，挖掘出内心深层的妒忌。奥利西亚是乌克兰人，17年前得法，5年前和丈夫来到多伦多。读《修去妒忌心等人心救众生》后， 他也想分享对修去妒忌心的体悟。文章作者自述是名销售，看到曾经的手下员工突然暴富，驾驶越野车，他感到妒忌，难受的不行。了解到手下员工的财富是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得后，作者的羡慕和妒忌消失得无影无踪。与文中同修一样，奥利西亚的修炼考验也往往发生在日常生活中，包括与同事、亲戚和朋友的相处中。他在一家公司工作了20多年，公司氛围融洽、友善，其乐融融的环境里，修炼初期他认为自己没有太多心性的问题，但是他和上司关系日益紧张。奥利西亚感到上司做的很多事情都不尽人意，因此经常与他争论。上司觉得奥利西亚难以相处，而奥利西亚也觉得上司是个让人不舒服的人。奥利西亚说，修炼后我意识到必须改善与上司的关系，同时向他讲清真相。这个过程对我来说漫长而痛苦，我发现自己有争斗心、怨恨心和显示心，这一切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妒忌心。我不得不承认，我妒忌他，我对妒忌心感到厌恶和害怕。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过，人在修炼过程中，妒忌心要不去是不得正果的，绝对不得正果的。奥利西亚说，而我真的不想再转生到人世间。他接着表示，物质方面的妒忌比较容易察觉，但对他人品德高尚或技能优秀的妒忌埋藏得更深。然而修炼人能用师父赐予的法宝向内找，将深层执着挖掘出来。奥利西亚说，我学会了倾听自己的内心，每次察觉到内心的不适或不满，说明我要清除妒忌心。最终我们的关系有了显著改善，上司甚至告诉我的母亲，我的变化很大，变得更好了。上司明白了真相，在反对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请愿书上签了名。现在奥利西亚换了新的公司，仍然和那位上司相处融洽，逢年过节还会互相祝贺。他说，当我去除深层观念，扩大胸怀后，我们的关系变得和谐了。最后奥利西亚说，这一修炼片段对我来说很重要，因为是我迈出的第一步。感谢中国大陆同修的交流，也让我反思了自己的修炼历程。四，体会到集体学法的力量。青年学员波格丹来自欧洲，幼年移民加拿大，于2021年得法，读了大陆法会文章，集体背法3年多来的体会之后，波格丹深受启发。文章中，学法小组的同修们为了在一起学法排除万难，面对警察突袭的恐惧，还有互相过关的弯心，都没能动摇他们的学法。作者提到，纯正的集体环境还让一直过不去的家庭观和长期存在的问题得到彻底解决。随着小组的事迹传开，更多同修渴望加入。随后由于人太多，分出去一个个实修的学法小组。波格丹感慨道，在中共险恶的迫害下，同修们直面危险，勇敢地坚持在一起学法。加拿大没有迫害，甚至还有线上学法的条件，同修们却总在冲突过后不在一起学法，也总有小组由于同修不能持之以恒参与而不了了之。真希望海外同修也能放下隔阂，排除阻力，维护集体学法的环境。只要用心去做，我们海外同修也能形成坚不可摧的整体。文章还举例说明了同修们背法背错的句子对应着各自深层的不正确状态。布格丹突然意识到， 在读转法轮时也要注意，在读错字时立刻向内找，挖掘执着心。他说，这篇文章敲响一下警钟，身处海外宽松的环境，我不会再错失集体学法的宝贵机会，今后我会积极参加。
请听明慧文章，读大陆法会文章，促韩国学员更加精进。
请听明慧文章，读大陆法会文章，促韩国学员更加精进。作者韩国法轮功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1月24日。明慧网第21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从2024年11月7日至19日，共有43篇交流文章发表，给全世界大法弟子提供了一个比学比修的机会。大陆学员在严峻环境中的正念正行，在大法中修出的慈悲与宽容，正实大法的威严，都深深打动了韩国学员，让他们找到差距和不足，从而更加精进。一，高高在上的人心是产生矛盾的源。蓝英以前任大学讲师，目前从事客服行业。小学教师去怨恨心的故事，给他很大的触动和反思。写文章的同修是一位小学教师，兢兢业业，认真负责。有一次因家长只听孩子的一面之词，与老师缺少沟通，造成了误解，联合其他五位家长投诉了他。这是该同修工作18年来第一次被家长投诉。虽然后来化解了这场风波，但后续产生的怨恨给同修造成了很大的干扰，心里的不平与怨气时不时地翻出来干扰他，消极的想法也不断出现。恰巧在这时，村里同修开了一次小型交流会，一位老年同修认真准备了交流稿，读稿时每一个字都充满了真善忍。现场同修们好几次被老年同修的纯净善念感动得流泪，从中他悟到，做一件事时真是发自内心为别人好，而不去算计这件事对自己有没有利处，也让他悟到高高在上的人心是产生矛盾的源。他所经历的磨难起因正是对学生对家长有不善的地方才招来的。蓝英说，自己与周围环境拧劲时，大多数都是把自己摆高了，认为自己对，没有站在对方的角度考虑而导致的。因为在职场或在家庭中，比起一般常人，修炼人有更高的道德标准和为人处事的准则，自认比别人做得好，因此有时不自觉地把自己摆高了，高高在上，很难及时认错低头。蓝英说，我们修炼的标准永远都是真善忍，先想别人，先为别人，真正做到纯善，才能不陷于怨恨当中。二，所遇到的都不是偶然的，都是修炼。英粉在一家便利店上夜班快七年了，每天平均接触400至450人，有男女老少，不同职业民族，特别是中国人比较多。读《善心对待所有接触到的人》这篇文章后，他感触特别深。文章中同修写道，咱们都要修自己，不要看别人不顺眼。你别看 A 性格急，你看他心地善良，爱帮别人。咱们不要背后议论同修的缺点，要修口。你看，师父时时刻刻都在咱们身边。你说什么想什么师父都知道，咱们要互相善待，看别人的好处。英粉说，可是我呢很惭愧，缺少善意与爱心， 不但不休口，而且还愤愤不平，背后议论埋怨过别人，被旧势力钻了空子，造成间隔，影响了整体。这些事让我意识到，同修在一起修口很重要。修炼不是说我在学法的时候是修炼，或者是今天讲真相了是修炼，你在日常生活中哪怕是一件小事都在修炼当中。三，对照法实修，做真正的修炼人。金星在学校负责做饭，遇事用法来衡量，向内找，这篇文章中的一段内容让他深感佩服。有一次，我同学与丈夫的同学一起在我家玩麻将，丈夫陪同学们玩，我一个人烧火做饭，大热天烧了一桌子菜。准备就餐时，我让丈夫摆一下碗筷，丈夫却当着同学们的面给了我一巴掌。我当时没吱声，但有情绪，同学们都指责我丈夫的过火行为。我立即想起了师尊的法，我连忙调整情绪，向同学们解释，我让丈夫帮忙，语气不太好，有不平衡的心，不符合修炼人的标准，是我的错。丈夫给我一巴掌，是在警醒我，要严格用真善忍来要求自己，我应该感谢他。金星说，这段内容犹如当头一棒，让他记忆犹新。反观自己，遇到这种情况，很难像同修那样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而是会发生争执，心里不平。金星说，自己看到了与同修的差距，自己还做不到这种忍，今后会努力学好法，向内找，也像同修那样用法去对待各种矛盾。四，师尊无所不知，大法无所不能。心星曾辗转于不同的职业，读完《错过的路，师父给重新铺平》这篇文章后，他有感而发地说，师尊无所不知，大法无所不能，只要基点摆得正，不求个人名利，是为了更好地证实大法，师尊就会想办法给你开绿灯。弟子的提高，处处都体现了师尊的苦心安排。看完关心和营救被迫害的同修后，心星也深感佩服，说，真的佩服同修的勇气和正念，到邪恶黑窝里去营救同修讲真相，那真的不是一般的正念能做得到的，那是对师尊的信，对大法弟子的使命以金刚不动，还得能放下世间一切才能做到。
以下是明慧台湾记者站发来的采访报道。明慧周报传真相，台湾众生皆法缘。
请听明慧文章，明慧周报传真相，台湾众生皆法缘。明慧台湾记者站采访报道。人生莫测，多少迷蒙，真相明心，缘道浮成。身处世道纷乱，人心浮动的今日，人们不禁要问，人生浮梦，何处是归途？法轮大法红传32年，传遍世界五大洲，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的明慧周报，以深入浅出的内涵，为无数生命引路结缘，点亮心中的明灯。疫情之后，社会上发生了很多变化，为了更好地传播真相，从2022年元旦起，台湾开始发行国际版明慧周报。法轮功学员在台湾知名景点、商圈闹市、园游会及社区活动中心、住户大楼等地向各界发送，分享法轮大法的美好，许许多多有缘人因此相继走入大法修炼。第一部分，看报纸寻真相，结缘大法修炼。家住竹南的陈先生，在很久以前，他弟弟曾经向他介绍法轮功，当时因为事业忙碌，没能学法轮功。近年来，他到牙医诊所就医植牙，在候诊等待时刻，他有幸拜读了《天地苍生》和《明慧周报》， 从粗略浏览到细心阅读，感觉越看越入心。从此每次看牙医，因有天地苍生和明慧周报为伴，他不再感到酒后难耐。看着周报里的修炼故事，他不由心生向往，于是他主动联系上台湾明慧出版社，请教何处可以买到法轮功相关书籍和最近的练功点咨询。屏东房寮的王先生是一位退休人士，偶然间因看到明慧周报里的法轮功五套功法图片，其间五位不同肤色人士或坐或立或双手高举或胸前合抱，对着图片他细细端详，当下心生一念，我也要学练功打坐。他取来放大镜对着图片放大再放大，随后又打报纸上的电话询问社区练功点资讯，希望有学员能教他练功，引他走上修炼之路。患有忧郁症的刘女士因身心状态不佳，长期请假在家调养。一日她接到法轮功学员发送的明慧周报，读到这篇越南留学生修大法摆脱抑郁症，因修炼法轮功忧郁症患者重获健康的故事，她内心深受鼓舞，不自觉便一路往下看。她说，每一版我都仔细看过，越看精神越来越好，头脑不再被堵住的感觉。后来他鼓足勇气联系台湾明慧出版社，希望给他介绍买转法轮的地方。另一位住在高雄左营国贸新村的施小姐，在祥月周报的修炼故事后，便径自打电话请求介绍法轮功九天学法班和练功点的讯息。第二部分，阅读明慧周报，接续修炼前缘。花莲地区的黄先生先前修持其他法门，后转入大法修炼，但一直是在家自学独修。一天他在门缝中收到了法轮功学员发送的明慧周报，便致电台湾明慧出版社询问相关信息，经由报社引介联系上当地辅导员，辅导员除了协助他成立一个练功点，并鼓励他就近参加集体学法。黄先生因阅读明慧周报而归正修炼状态，他说，我喜欢看修炼的故事以及一些弘扬信神敬神文化的广角镜。他表示，明慧周报让我明白修行的真谛，更认识到大法弟子必须做好三件事，因此不仅订了报，还领着邻居同修一起发送报纸。之前曾参加过法轮功九天学法班的林小姐，后来因故没有继续修炼，一次偶然的机缘，她在婆婆家发现了明慧周报，乍看是宣扬法轮大法，细看则是动人心魄的修炼故事。激动之余，他主动打电话到报社，表明想与同修联系，融入整体。第三部分，一份报纸一份真相，传达良知与勇气。明慧周报取材自法轮大法明慧网，内容包括走进法轮功、大法修炼故事、修炼祛病健身和反迫害真相等，旨在帮助社会各界了解法轮功真相，在学员的齐心推广下已获得社会广泛回响。台北西门町景点一位由美国洛杉矶返国的台商，因忌惮中共邪恶势力，称台湾莫道共产党的坏话，可看到一篇明慧周报报道，弃专利离中国，澳富翁走出危机故事，介绍一位澳洲千万富翁将其竹地板公司撤离中国后，生意反而越来越好。为此他特地打电话到报社求证，是真的吗？得知报道中因心证身证无求自得的结果是千真万确。同时这一篇报道，一位云林黄先生特别打电话给出版社，称赞道，明慧周报的报道富有国际观，能够创立这份报纸有高瞻远见，让更多民众了解共产党的邪恶，你们有高人，很厉害，观点很好，很厉害，令人敬佩。台北天母区某位女性长者在跨区菜市场购物时接到一份明慧周报和莲花视频，心中感动莫名，回家翻阅报纸仔细看完后更觉满心欢喜。她与出版社联系表示，这份报纸很特殊，她决定每期订购400份，除了自己存留十份，其余悉数委请志工协助推广。板桥某位大楼管理员致电出版社， 表明有几位住户想看明慧周报。他称以前有位大姐曾定期给大楼发送周报十份，放在管理员服务桌上让自由拿取，很多住户会主动阅读这份报纸，也很喜欢里面的内容，包括修炼故事、神传文化和善恶因果典故等。因这位大姐一阵子没来此，管理员询问如何购买或赞助，希望能每期寄赠大楼住户十份。有一位台中青年受赠明慧周报，该期头版为美国众议院通过法轮功保护法案，刚好那阵子中共密集以炸弹威胁恐吓台湾电影院国有机关的播放。他表示美国众议院都通过法轮功保护法案，希望台湾也能跟进立法，全世界都应该支持法轮功，中共没什么可怕的，我将邀朋友一起买票看国有机关。某日推广志工到社区住家发送报纸，恰巧有位女士开门询问并要了一份报纸，一看是法轮功，头条刚好是美国之音，我不仅是为我发声，幸存者首次公开揭露中共活摘器官。受害学员程佩明现身揭露中共活摘器官，女士表示你们好勇敢，法轮功好勇敢，中共打压法轮功早有耳闻，你们太了不起了，这份报纸这样如实报道，太了不起了，要多多推广，提醒台湾民众不要去大陆换器官。这时一对邻居夫妇也出来听，他们也异口同声说你们是在救人，这份报纸是在救人，让台湾人知道真相。
下面请听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在九平共产党发表20周年之际，今年11月22号，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政要、专家、媒体人士以及遭受中共迫害的幸存者参加了在国会众议院举行的庆祝近4亿4千万中国人退出中共的研讨会。美国国务院负责民主、人权和劳工事务的前助理国务卿罗伯特·德斯特罗在研讨会中提醒美国外交官不要对中共抱有幻想，对中共官员要有清醒的认识。全球退党服务中心主席易中元在发言中说，退党不是政治运动，它更像是一场精神觉醒。他呼吁国际社会更多的支持中国人退出中共。他说，支持退党不仅是支持中国人的自由，也是支持和保护全球的自由和安全。美国国会议员表示，四亿多中国人觉醒令人鼓舞，多位美国首都政要向退党勇士致敬，支持那些寻求摆脱中共暴政的人们。国会议员拉尔夫·诺曼为研讨会录制视频，他说，20年前，大纪元时报发表了九评共产党，这是一部非凡的作品，凸显了中共的毁灭本性。令人鼓舞的是，现在约有4亿4千万中国人觉醒，退出了中共。我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大纪元时报，尤其是九评共产党。世界政治研究所所长、前里根总统政策顾问约翰·兰泽斯基在研讨会上表示，中共就是制造恐惧，让人与人之间失去信任，以达到完全控制民众的言论、思想和行为。他说，共产党通过垄断信息和通讯，并结合中共意识形态的灌输，牢牢地掌控整个社会。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前主席、华府律师努里·特克尔说，四亿中国人退出中共是一个非常重要和了不起的成就，这些中国人脱离这个邪恶政权展现了异乎寻常的勇气。
11月25日，美国司法部宣布判处佛罗里达美籍华人李平入狱4年，罚款25万美元以及3年监外看管。李平被控在未通知美国司法部长的情况下密谋充当中共代理人。李平多年来一直充当中共政府代理人，向中共情报官员提供法轮功学员、中国意见人士和民主倡导者的信息。
11月23号，美国密西根州第62届卡拉马祖节日游行拉开了序幕。密西根法轮大法学会第二次参加这个盛大游行。一位女士说，我喜欢这个游行，我喜欢真善人。 因为我认为他为公众带来了希望和美好的信息。另一对夫妇对法轮功学员的到来表示非常开心，他们说，太美了，真善人，所有这些都很美好，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更多。11月23号，密歇根州涵盖该州九大报纸的新闻门户网站 MLife 在对本次游行的报道中也刊登了法轮大法学会的游行方阵图片。
加拿大国会法轮功之友主席、国会议员吉尼斯11月19日在国会议事会发言时提到了加拿大人和加拿大居民的亲属在中国因修炼法轮功受迫害的三个案例。国会议员吉尼斯说，我和同事们一起强调这些具体的案例，并呼吁结束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请愿者希望看到众议院采取强有力明确的行动，反对迫害法轮功学员，并明确呼吁结束对法轮功的迫害。当天，部分法轮功学员来到国会山呼吁停止迫害。加拿大法轮大法学会发言人戴公宇女士说，法轮功学员呼吁加拿大政府采取强硬立场，敦促中共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无条件释放所有被非法监禁的法轮功学员。同时他呼吁采取措施阻止中共干涉加拿大的法轮功学员，建议驱逐有关的中共外交官，指控中共代理人，起诉那些在加拿大清洗法轮功学员的人。
由加拿大多伦多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11月23号参加了在皮克林镇举行的圣诞节游行，当天下午4点半，他们又驱车前往亚基市镇，与同样是法轮功学员组成的腰鼓队会合，共同参加了在当地举行的圣诞庆祝活动，向民众传递出大法真善人的纯正与美好。有人拍照录像，有人拍手欢呼，还有人跟着游行队伍走，只为多听一会儿乐团的演奏。一名男士带着自己的女儿，碰巧也参加了皮克林和亚基市两地的游行，他称赞学员的表演是最棒的。
法国法轮功学员11月19日至21日在巴黎展览馆举办市长沙龙期间，举办弘法和讲真相活动，向人们介绍法轮功，揭露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呼吁人们共同制止迫害。迪亚斯来自法国海外省波利尼西亚，他是岛上一个市镇的市长，他在征签表上签字后说，迫害是不对的，每个人都需要对此做出反应。来看展览的人群中，许多人是第一次听说法轮功，当他们明白真相后，便毫不犹豫地在征签表上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和平反迫害的行动。
法国巴黎部分法轮功学员11月13号受邀来到巴黎北部科尔梅耶市的一家美丽阳光养老院，向那里的老人们介绍法轮大法。老人们学练功法后表示受益良多，纷纷称赞法轮大法好。一位曾任斯坦尼斯拉斯高中的牧师非常赞赏法轮大法真善人的理念，他强调，当今社会尤其是年轻人非常需要这些。他认为法轮功不是宗教，而是比宗教更伟大，甚至超越了精神层面的东西。
11月15日至17日，在澳洲墨尔本会展中心举办的身心灵健康节上，法轮功展位吸引了很多观众驻足了解详情。一位在墨尔本疫情封锁期间得知法轮功并参加了网上交工班的来宾表示，他相信被中共如此打压，那么法轮功一定是一个非常好的功法。展会期间，通过和法轮功学员的交谈，有缘的人们欣喜于找到了能让身形升华适合自己的打坐方法。马拉奇女士说，法轮功展位传递的能量都深深吸引了我，真善人理念与我内心深处产生了共鸣，令人向往。在疫情封锁期间，我在线上学练过法轮功，我感到这是一个美好的修炼功法，非常平和。马拉奇表示，疫情期间修炼法轮功的这段经历改变了他的生活。
11月23-24号，由新西兰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舞龙队及腰鼓队兵分两路，参加了4场圣诞游行，奥克兰市区、 奥克兰欧瑞瓦区、欧纳哈纳区以及基督城的游行。法轮功学员以飒爽的英姿、精彩的表演惊艳了成千上万的观众。
日本广岛及周边市县的法轮功学员11月3日至24日利用周末时间参加了广岛各地的秋季庆典，传播法轮功的美好。不少市民尝试学练后报名到练功点继续学习，其他相关单位负责人观看了学员们的表演后也主动邀请学员们去交功或演出。法轮功学员参加了可部公民馆庆典、奇缘西公民馆庆典、都市建设市民交流庆典、国际庆典2024。学员们通过舞台演示法轮功的五套功法、表演腰鼓、设置展位、开展功法体验、发放资料等形式介绍了法轮功。
印度尼西亚法轮功学员11月10号在巴厘岛塔巴南的克图玛利亚艺术大楼举行集体学法活动，学员们还交流了近期的修炼心得。当天下午，学员们来到玛利亚艺术大楼对面的邦卡诺公园展示五套功法，与路人互动，分享法轮功真相，与百名民众在呼吁停止迫害的请愿书上签名，并谴责中共犯下的罪行。库尼亚万和苏里亚认真听学员介绍了法轮功真相，他们对中共政府主导的强摘器官的暴行感到震惊和遗憾，他们说自己的签名就是对中共政权的抗议。
11月13日至14日，中共党魁习近平在飞往秘鲁出席 APEC 会议前夕，途经西班牙大加那利岛做短暂停留。当地法轮功学员分别前往习近平必经的高速公路及其下榻的宾馆前举行和平请愿，要求中共停止迫害法轮功。学员们拉起法轮大法好、停止迫害法轮功等横幅，并向过往民众分发反迫害真相传单。
11月18号至19号20国集团第19次峰会在巴西第二大城市里约热内卢举行，巴西部分法轮功学员举办了系列和平抗议和讲真相活动，呼吁中共立即停止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人们对这场迫害感到震惊，纷纷表示支持信仰和言论自由，并希望法轮功学员要继续努力坚持。峰会举行的前一天，学员们来到格洛利亚海滩，向民众和游客分发真相资料，介绍什么是法轮功及1999年以来中共对法轮大法的残酷迫害。
巴西法轮大法心得交流会10月27日在圣保罗圆满举行，14位学员分享了他们在日常生活和讲真相项目中遵循真善忍的法理，不断提高心性、救度众生的修炼历程。与会学员表示，同修的交流让他们认识到在常人的环境中，面对矛盾时应该向内找，不断提高心性。学员吉塞尔说，许多同修身在困境时之所以能坚持不懈，是他们遵照大法法理的教导，扎扎实实修炼的结果。法会结束后，与会人员合影留念，他们感恩师尊慈悲救度，表示要比学比修，在修炼路上做得更好。
罗马尼亚法轮功学员11月9号和16号在布拉索夫和布加勒斯特组织了两场信息日活动，期间他们向人们散发真相资料，讲述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同时征集签名，呼吁制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学员们打起写有法轮大法和真善人的横幅，十分引人注目，很多路人停下来了解，也有的读了横幅后主动拿走真相传单。人们纷纷谴责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并向学员表示支持。一位女士感谢学员赠送的传单，并赞叹道，真漂亮，我们都需要自律。另一位女士则表示，宽容和耐心对整个家庭都有好处。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登。山西太原市法轮功学员康淑梅、张谷母子 2022年10月31日，被古交公安分局警察与太原小店公安分局警察绑架、关押构陷两年。近日获悉，太原市万柏林区法院已对母子非法判刑。康苏梅遭误判十年，张谷被误判三年六个月，两人已提起上诉。据悉，警察已将母子两人分别劫持到山西省女子监狱及山西省晋中监狱迫害。
四川广安华影市法轮功学院王小晶女士60岁左右，约于今年10月被成都市大邑县法院非法判刑三年。在中共迫害法轮功持续至今20多年中，王小晶因坚持修炼法轮大法，多次遭中共人员迫害。她曾被关洗脑班，遭到非法劳教两年、判刑三年半等迫害。去年10月24号，王小晶在成都市大邑县街上给民众讲法轮功真相时，被大邑县国保警察绑架、非法抄家，并被劫持到成都市看守所非法关押。
上海闵行区法轮功学员谭静女士2023年12月21日在家中被警察绑架，2024年3月被当地法院非法判刑两年十个月，已被劫持到上海青浦女子监狱迫害。在中共对法轮功持续至今20多年的迫害中，谭静因坚持法轮大法信仰，曾被开除工作、非法劳教、强行关入精神病院迫害。2019年11月8日，谭静在买菜的途中被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9个月后，于2020年8月11日以取保候审形式回家。
内蒙古赤峰市法轮功学员孙晓明被非法关押5个多月，今年10月28号被洪山区法院非法开庭，法官无视律师的无罪辩护，枉判孙晓明两年半。孙晓明的妻子张凤霞为躲避迫害，被迫流离失所。警察在他亲戚家蹲坑，企图非法抓捕他。
黑龙江牡丹江市林口县法轮功学员刘本芝女士，2023年5月11日因发放真相资料时被警察绑架关押，后被所谓取保候审。2024年11月中旬获悉，刘本芝已被当地法院非法判刑两年半。他现被非法关押在牡丹江市。刘本芝是一名教师，家住牡丹江市林口县南山社区。他因坚持法轮大法信仰，20多年来多次遭中共协党迫害。
吉林舒兰市七旬法轮功学员韩玉珍被非法判一年。韩玉珍老太太坚持修炼使她身心受益的法轮功，被不法警察构陷。10月21号被舒兰市法院开庭，获得当庭释放。11月17号，自称是法院的人给韩玉珍家人打电话，让他20号去法院给案子做个了结。74岁的韩玉珍在20号去法院，结果是他被非法判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2000元。派出所就把他劫持到吉林看守所，在体检时血压200，等到下午又量，血压是180，看守所拒收。警察在晚上8点多把他送回家中。
山东枣庄市今年56岁的法轮功学员徐思强，2024年9月18日在微山被非法开庭，他的家人为他请了律师，当庭没有宣判。最近得知徐思强被枉判8个月，2024年3月徐思强被绑架和非法抄家。之后他被非法关押在济宁市微山看守所，至今已有7个多月。
辽宁朝阳市法轮功学员冯吉春今年6月2号被新华分局警察绑架后，一直非法关押在朝阳市看守所，公安不许家人接见，不告知冯吉春的任何消息。近日得知新华分局、龙城区检察院、龙城区法院合谋构陷，秘密枉判冯吉春一年半。冯吉春女，今年60岁，曾四次被非法拘留，共约330多天，两次被非法劳教，一次被非法判刑七年。
辽宁抚顺市新兵县高级教师法轮功学员王忠胜，2021年4月26日 被顺城区法院非法判刑四年，被非法关押在沈阳市东陵监狱三监区。期间他被狱警逼坐小凳不让活动，臀部溃烂，他被迫害严重，生命垂危，于2024年4月30日提前半年出狱，11月16日含冤离世，终年78岁。
辽宁锦州市法轮功学员张亚明和孙健今年4月13号被绑架，10月15号遭临海市法院非法庭审。近日获悉，孙健被非法判刑五年，张亚明两年。在审理过程中，主审法官杨勇问孙健认不认罪，孙健答不认罪。法官问为什么不认罪，孙健答法轮功不是邪教。法官问你认为谁是邪教，孙健答共产党是邪教。孙健男，现年55岁，原本在辽宁省盘山县农行工作，这些年中屡遭骚扰绑架，他曾被非法劳教两次，共计两年，非法判刑四年，遭酷刑。面对无休止的迫害，孙健于2017年到锦州打工。
辽宁朝阳市法轮功学员严旭光，在依法控告已经死亡的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过程中，2015年11月9日被朝阳市公安警察报复绑架，并以严旭光是所谓的朝阳地区总协调人，曾直接参与曝光前任协党市委书记王明玉关于迫害法轮功只打只干不说的机密文件为借口加重迫害，被非法构陷判刑11年，关押在沈阳第一监狱迫害8年多，于2024年10月16日被迫害致死，终年66岁。
辽宁大连市马雪清女士因坚持法轮大法真善人信仰，屡遭中共迫害，于2023年1月5号离世，终年54岁。马雪清出生于1969年1月19号，1987级中国政法大学国际经济法专业学生，毕业后在大连市促贸会法律部工作，曾被评为全国先进工作者。然而在中共迫害法轮功至今的20多年中，马雪清因坚持信仰，曾八次遭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到拘留所、看守所、洗脑班、劳教所、监狱，他被非法开除工作，家庭也被拆散。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